好，各位午安。这个场次主要是要谈System Center 的 Operation Manager 来监控 SQL Server。好，那主要我会谈的是在效能跟可用性的部分这样子。好，所以可能在开场之前想先问一下各位，在这里是您是负责管理 SQL Server 的 DBA， 请举手。OK， 好，谢谢，大概三分之一。好，那其他的是负责管 Server 的吗？也有人摇头，所以，那不知道，还是你其实是兼着做 DBA， 反正没有人管，你就是要管就对了。好。那好，那我接下来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有用过 Operation Manager 吗？有用过的 ，OK， 那就更少。好，那么这个场次呢，我把它切成几个部分哦，就是第一个会谈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复杂，然后对于 DBA 的反应时间其实是越来越严格的这样子。好，那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好的工具来帮助你管好 SQL Server。那么加上 SQL Server， 它的重要性可能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可能你有很多重要的，或者是对公司营运非常影响非常大的这些资料库的系统，就是按在 SQL Server 上面。那么在 Operation Manager 这里呢，有针对SQL Server 出了一个管理套件，那也有把它翻成管理组件，就是Management Pack。 那我会举一些例子，就是说这个 Management Pack 在使用上面对于我们 DBA 有哪些好处，那你可以朝哪些方向去规划。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就会举了一些案例这样子来跟各位谈一下，就是说，那你实际上在用这些管理套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可能现在已经九月了，也许再过没多久，你就要你的主管可能要帮你打考绩了，对，要算年终奖金了。那你怎么去呈现你的绩效？这样子，你怎么去呈现你的绩效？你做了多少事情？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你身为一个 SQL Server 的DBA， 那你应该怎么去呈现你的管理绩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IT 的复杂环境哦。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你的作业系统，可能光是微软的作业系统，可能从到目前为止，可能在企业里面都还有 Windows 2000的。好，那所以有 Windows 2000、Windows 2003、2003 R2、2008、2008 R2、2012、2012 R2， 所以总共已经有至少有七个版本。然后甚至你有可能，不是只有微软的，还有其他的，对不对？企鹅牌的也很多这样子。好，所以光是作业系统你可能就有很多，那还包括你有不同厂牌的硬体的 server， 你的网络设备、你的储存设备。所以它的复杂性是越来越高的。那不止刚刚谈到的这些软硬体，你可能还有包括一些治安的东西，比如说防火墙、防毒程式。那可能在座各位都有碰过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你的防毒程式导致你的 SQL 运作不正常，都有可能。好，所以现在的复杂度可能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复杂。举例来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终端设备，像是以往我们可能只有 PC notebook， 现在你可能有平板、有手机，都有可能连到你的资料库系统。好，那这么复杂的东西要怎么管理？好，所以你需要一个好的工具来做这样的整合性的管理，这样子。那常常我们碰到一些系统的问题，他有可能会是什么？就像我今天上午接到一个电话这样子，他问我说，他这是 XSI 的厂商，他打电话问我说，他现在有个客户 SQL Server 效能不好，然后呢，他刚从 Oracle 转到 SQL， 我说要恭喜他从 Oracle 转到 SQL， 可以至少每年不用付 MA 了，对不对？ 他说可是效能看起来不太 OK 耶，他问我说那要不要找 AB Team 的人来谈，我说有可能需要这样子，他说可是 AB Team 的人在高雄，要约他的时间有点难。我心里想说那你不废话吗，到底能来还是不能来呢，就是很不好约，那所以呢，所以是怎样呢，所以我在想说好，那我说其实我平常在做 tuning 的时候是尽量朝向 AP 如果可以不动的话就先不动这样子，因为动的时候他可能动一法牵全身这样子，他甚至有可能我的经验里面是已经告诉他那段程式码，但是他找不到在哪里，对，他可能找不到，因为不是他写的，他只是接的这个系统这样子，所以改 AP 通常来讲是是有一点难度的这样子。好，可是除了 AP 的效能问题之外，它也有可能是硬体的资源不足。哦，就在几个礼拜前，我们有客户就是他把 SQL Server 按在虚拟机上面，那在这个虚拟机上面的话，我去调它的效能的时候，我发现两个地方很奇怪，一个就是它的网路，一个就是它的磁碟。然后他一直跟我保证说网路没有问题，可是 PIN 会有上百个 millisecond 这样子，就两台机器之间，就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很慢，非常不稳定。然后呢，磁碟呢，他也说没问题，非常好的 storage 这样子。好，那可是因为它是 Windows 2000加 SQL 2000，当初只是 P2V， 三个月前 P2V 解决掉就是硬体不支援的问题而已。那在 SQL 2000要做 tuning， 其实难度很高的。所以后来，我们说那要不要考虑升2008？他也答应，可是当下没办法解决。所以呢，他们觉得说，那听我这样讲，他就说，那好吧，那当天晚上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这个虚拟机转到另外的 host 的上面，然后呢也挂在另外一个 storage 上面，一切就 OK 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复杂度在于什么？你可能虚拟化之后，后面的网路后面的 storage 是跟人家共用了，导致效能不好，对不对？问题很多。那也有可能会是，资料库当初设计就不好，等等，非常多的问题。那有看过这样的图吗？这个是在 Operation Manager 轻松就可以做到，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每一个系统下面牵扯到哪一些 server， 每一个 server 下面有哪些 DB， 这些 DB 放在哪些档案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就一直不断的展开下去。如果有任何问题，它就有一个地方会打一个叉这样子。好，所以当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时间是什么？反应的好，那个系统就可以持续运作，然后对于企业的影响就会降低。那这边我把它分成，这是我个人的分法，就是那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把它分成 A+ A B C D 五个等级这样子。那这一边的反应时间指的是从异常发生到移转这个异常，修复异常，也就是说你的系统可以继续恢复正常的运作的情况底下，你需要花多久的时间这样子。好，在做你随便挑一个最重要的系统，然后你觉得你是属于 A+ 的举手，就30秒内，比如说你的 SQL Server 有问题，另外一台 SQL Server 会马上接手，有没有这样的反应时间 A+ 的？没有，所以公司没有要求你要做到 A+ 啊 ，class 的勉强算，因为看它的切换时间，对，好 ，class 的也许可以这样子，好，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你可能你的 SQL Server class 的可能可以解决像这样的情况，好，那如果 A 呢 ，A 可以做到吗？五分钟之内可以，好，所以已经有不少人点头了，好，那其他的就看，也不是说一定不行，就要看你的系统的重要性，它有可能它可以接受一个小时内。像我曾经有一个旅行业的客户，他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的要求就是说我只要资料在两个小时内我都可以想办法补回去，因为他所有东西都有纸本，就是叫 OP 重 key 单就对了，所以它的 solution 相对是单纯的，相对是单纯的，就尽量做到，比如说像那时候我们设计了 log shipping， 后来它升级到2008就做 mirroring， 其实都已经能够符合它的要求，因为我刚刚讲两个小时嘛，它顶多就是重 key 那些单子而已。 OK，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谈一些学术的名词啊。第一个是谈到的是 MTBF， 就是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就是两次正常时间，就一次，就是应该讲说，在第一次异常到第二次异常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这样子。好，那跌下来，它其实里面分成三段，它有。FTTD 就是你去侦测异常的时间，也就是说发生异常你多久会知道有异常，就系统挂掉了，但是你是多久之后知道，对不对？也许是一个小时后才知道。好，接下来知道之后要开始做修复嘛，修复又花了多少时间，这就是 MTTR， 修完之后就上线了嘛。好，那你觉得在这个图里面哪一个是最难的？这两个应该不用选吧，蓝色跟绿色应该不用选，应该是选橘色跟红色。你要选哪一个？橘色，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原因，你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发生异常，你根本就不会去修它嘛，对不对？所以那你要怎么知道呢？用什么方式可以知道，可以快速的知道，至少要先知道嘛，你才有办法做对策嘛。OK， 好，所以可以思考一下你现在的重要系统里面有没有相对应的机制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及早的知道说你的系统已经异常了。好，那你怎么样符合你的服务等级呢？那在 SLA 就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这里，你可能第一个你要先分析这些服务需求的以及它的重要性。那什么是服务呢？它并不是狭隘的 Windows 的某一个，比如说 SQL 的 Service， 它应该指的是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好了，各位每天都在打卡的 Facebook， 它是一个 Service。 这个 Service 不管它的网站挂了，它的网络挂了，它的 DB 挂，这个 Service 就不 work， 对不对？所以 Service 的意思是这整体的内容，所以都要涵盖进去，这叫 service。 OK， 所以你要先想一下，就是你各个系统的这些提供的服务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因为重要性比较低的，当然就像我刚刚前面举例的，你的 solution 相对就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它的费用相对也比较便宜一些。好，分析完之后，接下来你就要开始设计服务等级的需求，然后实作测试上线。那你定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你怎么不是把测试放在前面？测试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怎么让你自己可以提早知道系统发生异常？我可不可以定期去模拟 user 存取？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客户他虽然要求他的资料两个小时内 loss， 他可以自己修复。资料库不用负责，但是他对于网站的要求，对于他 DB 的要求，他可是很高的，因为他自己写了模拟程式去存取他的网站，看有没有异常，有异常的话他就会收到简讯，比如每三分钟他就去 query 他的网页看有没有 response， 如果没有 response 他就会收到简讯。好，所以这个测试指的是这一类的测试，就定期的自动的去测试，然后确保你的这个服务等级能够达到你当初的要求。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发生异常，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说你发生了异常之后，你好不容易把它修好，好，结果呢可能过了一阵子，也许半年后一年后又发生同样的问题，可是你已经忘了当初怎么处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就忘了自己的发生过这件事情，当初好像怎么做这样子。对，那可不可以把这些进到你的知识库里面去？那这个就在谈 ITO， 就是 IT 的治理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你必须把这些东西留在你的公司内部这样子。而这些待会我们都会看到。好，那我们分成两个等级，一个是不知不觉，一个是后知后觉这样子。 好，那希望你呢都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常碰到的一些情况，就是不知不觉，譬如说，主机的硬体异常，它已经切到备援机了，那服务就继续了嘛，就像刚刚各位提到的 cluster 好了，对，你主要的 node 有异常了，它已经切到第二个 node 啊，服务正常。那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如果第二个 node 又有异常的话，那就切不回去了，对不对？你要尽快去找到第一个 node 坏掉的原因、异常的原因，这样子。所以不可以不知不觉，虽然它已经有自动 failover。好，那第二个是磁碟阵列的硬碟毁了，那它还是会继续运作嘛？如果你有设 RAID 的，对不对？好，除非你设了 RAID 6，对，否则毁了一个，应该大概不能承受第二个吧。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mirror 镜像停止，哦，这个也很妙。有一天我跑到，不要讲哪一家，跑到某一个医院去，然后说他效能不好，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你的这个 SQL 2008R2 呢有设 mirror， 哎，可是 mirror 停了，你知道吗？他说停了，怎么可能？我每天都有监控啊，那台 Windows Server 就在那里啊，就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它就指着窗外有另外一个 building， 它现在是活着的啊。我说你是怎么监控？哦，就监控那台 Server 有没有活着啊。我说 Server 活着， Service 不见得活着，对吧？就 Windows Server 是活着，但是 SQL 的 Service 不见得是活着，它根本就不知道它死掉了。好，哎，这个如果真的死掉了，可能会出人命的。它是医院的系统，哦，非常重要。好，那接下来就是后知后觉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告知你的 DB 没办法写入，那有可能是空间不够，对不对？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况？那大部分会怎么做？就可能很多人情况是说，我的传真 log 突然爆亮了，所以呢我就把 DB 紧急的做卸离，再附加上去，然后把那个 log 拿掉，然后 SQL 会重建一个小的 log 嘛，对吧？大概 500K 的左右的 log， 对吧？有没有用过这招？有，我告诉你，这招不见得每一次都管用。就有客户打电话跟我讲说，去年用可以，为什么今年用不行？对，人在衰的时候会一直都很衰，你要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不行。好，所以你也千万不能够想说反正到时候再来处理就好，能不能提早知道你的空间不够了？那或者是说网页回应很慢，像我刚刚举例，你可不可以定期去 query 它网络中断等等，这一些你可能是后知后觉，而且这些情况很多时候都是 user 通知你，对不对？你的通知机制就是 user 告诉你说你现在的系统怎么样，你并没有更主动的去侦测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来想一下，现有的工具可不可以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呢？好，那第一个就是，那效能的表现上面你可以怎么做？我们现有的作业系统已经有一些工具了，对不对？效能监视器，你有定期去收你的效能监视器里面的资料吗？我建议各位就收吧。好，我们实际上在客户那边 run， 就是说假设你装了你的 counter 需要比如说40个 counter， 然后你每15秒收一次，你一天也不过就5-6 mega 的档案，对于你 server 的 loading 微乎其微啊，你就收吧。因为你事后如果发生什么状况，你至少还多了一些资料可以参考当初发生了一些什么这样状况。所以效能监视器请你认真的思考，可以去把它 enable 起来。那当然在 SQL Server 的管理工具 Management Studio 里面也有一些报表，还有就是SQL Server 也提供了资料收集的功能，从2008开始你可以做这些事情，让你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可以去判断它的问题在哪里。好，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用的工具，这样子。那侦测异常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Windows Server 效能监视器里面也有警示的功能，譬如说磁碟空间不够，它可以通知你， 你可以叫它 monitor， 或者说 CPU 超过 90%、80% 就通知你。好，这些都可以。当然，这个效能监视器有些时候你可能有些单位会买一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其实它也是去抓 performance counter。好，所以同样的概念这样子，或者你可以在利用 SQL Server 的这个 agent 的服务去设一些警示啊，譬如说你的 transaction log 它有一个 counter 叫做 percent log used， 就是你的每一个 DB 它的交易记录档已经用满多少这样子。好，也许譬如说你定期，譬如说你每四个小时都做一次 log backup， 可是突然有一次交易量很大，对，那你就可以利用 agent 这个警示的功能去触发做 log 的备份。哦，所以不只是排程可以做，你也可以用警示的方式做。那所以听起来好像蛮够了嘛，可是定期自动测试或者是这些异常处理的记录能不能留下来呢？很显然的是刚刚这些工具有点弱，对不对？要做到这件事情稍弱一点，好，要稍弱一点。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 Operation Manager 它的 SQL Server 的 MP Measurement Pack 对于我们 DBA 有哪些好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功能叫做你装完之后呢，把 Operation Manager 装完之后，你可以加装 SQL Server 的 MP。那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 MP 呢，它是2012的版本，它有中文化。OK， 那2014的没有，还没有中文化这样子。那不过还好了，就是中文英文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这样子。好，那你都可以参考这样子。那还有哪些功能呢？我列了五个哈。那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功能是System Center 的 Advisor。这个 advisor 好玩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知识库，而且这个知识库是不断的更新，它会帮你评断，就是说你受监控的 SQL Server 它相关的主态是不是最佳化的。而这些知识库呢，是来自于微软内部的 support 团队跟一些产品专家的经验，比如像 MVP 它提供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地区大部分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在安装的时候，微软不是都很客气的问你要不要参加回馈计划，你记不记得？啊，你们通常都选什么？都选 no 嘛，对不对？都选 no 嘛，对，就怕隐私，对不对？受到伤害这样子。可是其实微软的不管是这个功能或者是未来新版的功能，都是来自于客户的这些回馈，他会知道说，哎，其实要再增加哪些功能。好，那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DBA， 那你到底要怎么配置你的 SQL Server？ 其实你可以参考这个System Center 的 Advisor， 当然它不只是针对 SQL Server 啦，它针对微软的一些重要的产品都有。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 MP 装上去之后呢，它会有仪表板，会有仪表板，而且你也可以客制化。那现在萤幕上秀的这个呢，是内建的2012的仪表板这样子。好，所以只要是 SQL Server 2012的都可以抓进来看得到这样子。好，那待会我们会有 demo， 好，会有 demo 针对这个部分。那再下来就是它会主动侦测各种状况。好，那因为如果你装完 MP 之后，那你要纳管的 Server SQL Server 的话，你就必须去装所谓的 Agent，所以在每一台机器上面，每一台 SQL Server 你必须去布 Agent。 不过这个 Agent 部署上面也蛮简单的，因为它可以从主控台这一边直接选你要部署哪一些 Server， 它就自动帮你装上去这样子。好，那这些 Agent 呢就会定期的回报它各种状况这样子。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哎，那你有没有发生异常。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它里面有一些警示的功能。那它有四种方式可以做。第一个是透过 SMTP Gmail， 第二个是透过 IM 的系统，第三个是透过 SMS， 就是送简讯，第四个是透过命令列的方式来做。那做命令列的方式的话，一种用法就是说可能你已经有一个集中的简讯的系统， 好像我有好多客户都是这样，就是说他的简讯系统呢是这样做，就是这个简讯系统会定期去捞某一个资料库或某一个 folder 下面的档案，如果有他就发简讯出去这样子。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可以透过 Application Manager 以命令列的方式写到刚刚讲的那个 folder 或者是那个 table，那由你后端的这个简讯的系统接手就好，这时候你就用命令的方式来做，哦，所以它非常弹性。好，那所以如果发生异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设，就是说那要寄给谁这样子。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它有一些趋势分析的报告这样子，内建有一些报告。好，那我这边列出来其中一部分这样子。好，那有几个可能对各位来讲非常重要，譬如说你它这个报告呢还可以是排程，所以例如说你可以去把你的这个主态每个礼拜跑一次，然后你就可以去对，就是说，哎，跟上礼拜有什么不一样。对，我曾经有个客户就是这样，他把 SQL Server 的那个 TCPIP 的 port 改掉，那 port 改完之后其实 service 要重启才会生效嘛，对不对？有没有改过？应该有啊，哦，可是他没有，当天没有改，他没有启动，有改了 port number， 但是他当天没有启动 service， 一个月后启动，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 SQL Server 就连不到了， AP 就挂在那，为什么连不到这样子？对，就是主态管理你要做好，否则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你改了然后你忘了，然后就异常了，就连进去看，就是它其实之前改，但是 service 没重启，重启完之后就反而不能用，这样没重启还没事。对，好。那这里举的例子是，譬如说你的资料库的容量的分析这样子。好，那我们待会会有另外一个分析让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最前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树状图。这个树状图的话是怎么做的？我预先录好了。那首先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在上面你可以选所谓的图表检视这样子。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填上这个检视未来要叫的名字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方便你未来知道就是说要做些什么。那这里可以选的东西非常多，包括网络设备，包括Windows Server、Unix 的设备的系统等等这样子。好，那这里的话我挑的是 SQL Server 2012的电脑，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把2012的电脑拉进来这样子。那你下面的话呢，它就可以去呈现，就是说那你预设呈现的时候它呈现几层。那我这里用预设值是两层，啊，就长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SQL 2012在我的环境里面总共有三台，其中有一台打叉这样子。OK， 然后它有惊叹号的部分在哪里，你就可以往下再展开。好，结果发现在右边有个惊叹号，对不对？然后再展开。所以在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看我刚刚只是点点点几下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它自动会帮你做出来。然后这里它提供了一些丰富的检视，它会告诉你说那它警告的是什么原因。那有趣的地方在这，就是说它不是只有告诉你发生的事件而已，你去点选它的时候呢，它还会告诉你说这些事件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件，我去看按右键选内容，那这边有产品知识，它告诉你说那你可以怎么做。好，譬如说这里的话就告诉你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什么，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些来做检查。感觉上就好像有一个资深的顾问告诉你说有可能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制作像这样的报表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刚刚看的是其中一个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曾经发生过哪些事件这样子。好，那这里它同样的也会告诉你发 发生的事件在时间点以及它的状况是什么。好，那除了在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那我这个 SQL Server 下面有哪一些资料库，对不对？好，这个 server 上面有这些资料库，那其中的某一些资料库它的档案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想关心的是 Adventure Work 这个资料库，那它这边还会分，比如说预设它只有一个 primary 的 file group， 所以呢你它这边会分啊，有一个 primary 的 file group， 那下面有一个 file， 它可以一直往下展开。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如果某一个节点有异常，比如说这边也可以秀出它是档案的名称等等，你都可以清楚的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因为系统越来越复杂，我们刚刚强调你系统可能已经很复杂，你根本就不记得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 OK， 好，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去看另外一台 server， 但其实这两台 server 就是他们有设always on， 就是我现在这两台你看到就是一跟二这两台。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DB server。 好，所以根据你的需要你就可以去呈现这样的状况，这样子。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Operation Manager 的管理套件可以做哪一些应用，这样子。最怕晚上有问题，对不对？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对不对？那刚刚问大部分人都不是 DBA， 所以你可能也不会是左边的这种就是疲于奔命的 DBA 这样子。好，那希望如果你是 DBA 能够从容不迫， 有空可以多喝咖啡喝杯茶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举例呢都是有一个 DBA 叫 Terry。 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要管好资料库你可能需要做的这些事情。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好，那可能包括监控啊，或者是说一些错误的排除等等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可能是经常有的对话，就是有一个 AP 的 user 说，哎 Terry 这个资料库好像又变慢了，对不对？那 Terry 说不会吧，我们的主机已经换了新的硬体。可是真的很慢耶，那你怎么回答？不理他，对不对？如果你比较资深就不理他。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 Operation Manager 的这个 MP 来做。好，那我们看一下在这里的话呢，我事先做好了一些范例。那在这里我们把它展开，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装完 SQL 2012的MP 这样子，那它会有一个仪表板这样子。那我在这边的话有很多 server 上面有很多资料库这样子。好，那所以在这里的话可以去秀出它每一个资料库当下的状况如何。好，那你这边可以看到每一个资料库的状况，比如说它的空间，它的 free space。 好，每一个 server 都可以及时，就每一个 DB 啊都可以及时的呈现出来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发现某一个DB 你特别有兴趣或觉得刚刚讲的有异常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按右键，它有右边它有一个叫做可用性的报表。那我这边选的区间比较小，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好的24小时内，那它就会出一个这样的 report 给你。然后这 report 里面就会告诉你说那它的可用性的时间如何这样子。那你还可以点选进去，有没有轻轻松松就把报表建出来了。前面那段灰色的是因为是测试环境根本都没开机，这样懂吗？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哎，那你的机器到底状况如何，你就有数字啊，对不对？好，那第二段对话呢是一个 AP team 的 leader， 很显然的是他比较资深了，他可能比 DBA 资深了这样子。 那他就质疑 Terry 说：“哎，刚上线的系统很慢。”然后 Terry 就回答说：“应该不是资料库。”那这个 team leader 可能就不太高兴，意思就是说我的程式写不好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回答说：“可是我们程式都测过了，哦，所以应该还是你 DB 的问题哦。”就互相高来高去嘛，对不对？好，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就互踢皮球嘛，看谁比较厉害，谁皮的比较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透过 Operation Manager， 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好，所以呢，到底是程式慢还是资料库慢，对不对？这个是我之前在2012上面就录的，哦，那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有设了一些设定，包括就是我们可以定期去模拟 user 存取，好，那它的存取相关的记录都可以把它留下来，这样子。好，那在上面也提供了一些你可以做一些记录，好，如果它曾经有发生过异常的状况，在这里也会秀出来，这样子。好，那你也可以自己制定一些栏位，这样子。好，那这里有发生异常，你就可以点进去，这样子。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你的程式在每一个段落花了多少时间，这样子。好，那曾经发生过的次数，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呈现出来，这样子。那还可以有漂亮的报表呈现出来。好，那它可以监控的程式是包括就是.NET 或者是 Java 的程式，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的图，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它慢在哪里。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Terry 是对的，因为你总共花了2606个 millisecond。SQL Server 只有153个 millisecond， 而且它叫的是哪一段 SQL 指令都有看到，有没有 ？OK， 好，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追踪出来问题点在哪里，这样子。好，如果没有这类的工具的话，就要凭经验了。我们有一次去客户那里，也是帮他做好了，看起来他好像系统真的很忙，然后呢？做了一些 index tuning， 那我觉得应该有效果不错。结果他跟我讲说：“老师，我们 user 没反应，就觉得没有比较快。”结果我们调了半天都不是 user care 的，对，都是慢在，他是慢在什么呢？就是他一个教育训练单位，然后呢，如果你报名了某一个课程，下面就会列出来说：“哎，有人选了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们曾经选过哪些课程？就推荐的课程，对不对？可以卖更多的课程，是慢在那里，网页的呈现，不是慢在 DB。”搞了半天，其实调错方向了。那这个案子最大的价值是厘清，其实问题不是在 DP， 其实是在 AP。好，那相信各位可能针对重要的系统都有做 HA 嘛，对不对？那 HA 就没有问题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P 的 owner 说资料库连不上。Terry 说：“放心，我们有重集的架构，对不对？所以待会切过去就可以了。对，现在可能是瞬断，是不是三十秒后就会过去了？三十秒后他又打了，真的连不上，那怎么办？好，那其实你在做 HA 的架构，它提升了可用性，可是相对来讲，你整个系统也比较复杂。”你是不是要管更多的 server， 你还要管它抄写的状态有没有同步等等。如果你只有单机，你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只要顾好那台机器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你越多的机器，其实什么越复杂，而且你可能选的系统还备用的系统还不止一种，你可能除了 cluster 之外，你会做了 OS on 到异地去，或者是说你在2008你可能会做 mirror 等等这些方式来提升你整个可用度，这样子。好，那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举2012的例子，就是在 Always On 它同步的状况如何这样子。好，那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一些异常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说那异常的情况如何这样子。好，所以这里的话是因为我的环境并不是 always 开机的，所以它就会告诉你说，它之前在测试这个做现在这个讯息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Always上设定的时候，那个 backup 有异常，因为你不知道 backup restore 吗？ backup 就发生异常了。好，所以像这种它都有告诉你说，问题是什么。好，那这个是建制前的状况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看，就是说，那你可以看到在上面它有秀出来，好，2008或2012的部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点进去。那针对这个部分，它有一个异常的状况这样子，哦，这个设了 always on 的 DB 有异常的状况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异常的状况呢，去选择，就是说它问题到底在哪里。那它就要告诉你说，你可能没有同步，这两台机器之间是没有同步的。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在这个内建的 MP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像 always on 的状况如何这样子。那各位可以想，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这么完整的工具，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做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再到处去收集资料这样子。好，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去补足了在2012上面不足的地方，就是它把一些在做 Rebecca 的效能的 counter 都在这里拉出来了。好，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秀出来，好，这是我开机之后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勾选它抄写的状况，然后它就及时的会把你的图表呈现出来这样子。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同步的进度到底是慢在 send 还是 receive， 对不对？因为它有相关的 counter， 你可能以往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有这些 performance counter 是伴随着2012出来的。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你回去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带回去。你就可以把那些 counter 纳在你的 performance monitor 去监控它。OK，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谈一下DBA 的管理绩效。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们把它分成你每天要检查的项目有哪些，每周要检查项目有哪些，每月要检查项目有哪些这样子。好，那第一个每天要检查的大概就是一些记录档以及相关的效能的状况，或者是说你的排程。好，所以你最好每天养成习惯，好，稍微去看一下，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比较方便的工具协助你可以去做这些记录档的检查，或者像我们刚才那样子，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状况，有一些异常就可以看得到。那再来就是每一周的，每一周的你可能要去确认你的备份是不是没有问题，所以你至少要去执行 restore verify only， 它没有真正的 restore， 它只是确认那个档案它至少能不能读得出来，好，但是不保证说一定整体读得到，它至少前面那一段要读得到这样子。好，那再下来就是说你的相关系统的一些更新，对，你每周可能要比如说 service pack 或是hard fix 要更新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去跑一下 SQL 相关的一些报表，它内建有些报表嘛，你就定期把它跑出来这样子。然后做一下索引维护、统计维护。好，那尤其是对于交易记录档的状况监控也蛮重要的。好，如果它突然变很大，那要知道原因是什么。好，有可能是有人去做了大量的 update。对不对？导致它 log 变很大。好，那每一个月要做的事情是，可以的话，你要做还原演练这样子。你都有做备份嘛？那你要还原看看这样子。好，我有一次到客户那里去，就是做了帮他做还原，然后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他只能回到昨天，他不能回到早上十点钟，很奇怪吧？他可以回到昨天了，可是不能回到今天早上十点钟。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了负 log log 的 backup， 结果呢，另外一个管理者管 server 的人也帮他做了 log backup， 就少了一个 log 就不能 restore 了嘛，因为 log 是递增的嘛，所以那好心的管理者帮他做了这件事情，反而没办法还原，这样的吗？你如果没有做演练，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各做各的嘛。你自己设了排程，他透过 Windows 做了一个排程，然后做了这些 backup， 然后反而造成问题。好，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状况，可是如果你没有演练，你永远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样子。好，然后有变更管理，所以他有一些主态管理的记录，你可以去做好报表，把它呈现出来，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做 DBC 的检查，然后你的 capacity 的规划，包括你的磁碟的容量啊，或者是各个资料表的使用量状况如何，那把它做记录起来，你以后才有办法做比较，这样子。那还有一些索引的使用状况等等。那其实坦白说，就是项目非常多哦，那已经有一些工具可以用了。那 Operation Manager 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利用它的自定仪表板的功能去呈现出来，这样子。这边的话呢，我事先定义好一个仪表板，好，那它有三格这样子，好，那这三格怎么做的呢？好，我们待会会呈现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们就选仪表板检视，然后呢，你去选，就是说，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好，那你给它一个名字，这样子。那你看你要几格的？譬如说，我们要选的是三格，啊，譬如说是上面两格，下面一格，然后就建立起来。建立完之后呢，它就让你有三个空格，让你自己去选，看你要选的是什么。看你要选的是什么。好，那我这里就取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已经做好的部分。那我左边呢选的原本选的是 CPU， 右边呢选的是 SQL Server 的 status， 它的状态这样。其中有两台我把它关机了，所以它是一个灰色的。你们看到，你如果不喜欢，你还可以左右对调这样子，上下对调也可以。OK。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的设定了。譬如说，其中一个设定的话呢，就是你给它的名字叫做 SQL Server Status， 其实就是跟这个 title 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你去定义你要看的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监控的项目是什么。好，譬如说我们这边选的是 SQL Server。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状态里面你要看什么？那我用的是预设值，然后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排序呈现？好，那这个接下来的话是右边，右边这个 CPU 的话呢，一样，你也可以去选择它当初是怎么设定的，也就是说你其实设完之后都可以再改的。好，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我选的是 performance counter， 所以如果你去点的话，就是一堆 SQL 的 performance counter 你都可以选，所以当初就选的是 SQL server 的 CPU 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它就可以把CPU 的状况给呈现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这里的 counter 非常多，那这里注意一下，因为我的 server 有非常多个，所以它里面列的非常多，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重复，其实是因为有多个 server 这样子。那你要呈现过去多少小时的，譬如说呈现过去三小时的平均值这样子。好，所以我右边这块是秀的是它每就过去三个小时它的平均的状况如何。当然有人可能关心的是最大值。好，那下面的话就是你的图表这样子。那你这个 CPU 的使用图表，你可以去选说，那我要呈现哪一些内容这样子。当然这里也跟刚刚前面类似，你可以去选相关的 counter。 那它呈现多久，然后这边刻意做不一样，四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你要呈现的哪一些栏位，包括比如说平均、最大和 counter 等等，你都可以去选择出来，就可以画出下面的这个图表。那我在以 CPU 为例，你当然可以选择，比如说 memory， 你可以选DB 的 size 等等，或者是你的 transaction 的量都可以选，你就可以自己做。哎，有一个是 for transaction 的仪表板，一个是 memory 的，一个是 CPU 的，这样子。好，这个是 Terry 的老板，他说资料库又变慢了。Terry 说可能是使用量增加了，这个是不错的借口，对不对？就是我们 user 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订单下的越来越多了，这样子。好，好，那老板又不怀疑啊，就说好，那你去了解一下。那奇怪，这样的状况你要怎么去证明是用量越来越多？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记录你的效能的一些状况，你怎么证明是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 Operation Manager 你可以怎么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么第一个你可能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从前面你就要去证明说，哎，我的网站的量真的有变多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可以定期的去存取你的网站，这样子。好，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待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设定上面，你可以告诉他网址，你可以告诉他从哪一个点去连线这个网址，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公司内部的 server， 也有可能是外部的，甚至你如果用 Azure 的服务的话，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在全球你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服务，因为如果是外部网络断掉，你在里面怎么拼都没有用嘛，所以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外面的第三者来做这种定期的测试的动作，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除了连线上去之后，你可能还要告诉他，就是说，那你 care 的是什么？譬如说它的可用性这样子。所以这边的话，有选到的是 web 的监控这样子。那这里是你的监控的网址，有没有 URL？好，那这个 URL 的话，当然你可以加多个。那你要从哪一些点来监控它？这样子就是发动端了。好，那这些设完之后，你可以看到，你可能可以针对这些内容把它组合起来，这样子。所以呢，像我们这边的话，有定了不同的网址，那我可能要求它要测试的项目有哪一些，这样子。同样的，你也可以去定义要从哪些点来做测试。然后它的一些条件是什么，这样子。那以往这个你可能都是像我刚刚讲，我的客户都要自己手动去刻一支程式，然后去监控，对不对？那你现在其实只要勾勾选选就可以了，会方便很多，你就不需要自己还要写一个程式，你自己再写一个程式，原本的程式都已经开发不完，你还要写一个监控程式，或者是说你就是负责管Server 的，你还要想办法拜托人家写一个程式帮你监控，对不对？那其实你都可以用这样的工具来做，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定期模拟存取一下我们的 DB 吧。就是你 AP 有定期存取之外，那你的 DB 也可以这样做，这样子。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设定了一个项目，这样子。好，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我先让你看一下结果。好，它总共有三个 counter。 好，这三个 counter， 那这三个 counter 呢是怎么定义出来的，待会给各位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你告诉他，就是说你要连到哪个 server， 然后发动的 query 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初的定义，这样。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 AW2012，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里面的内容包括就是你的名称。好，那注意要选的是这个，就是SLA 的项目，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去点建立的连线，那以及就是他要查询的这些条件。那刚才为什么有三个？就是这分别就是三个。然后呢，我从 D2 发动， 这台机器发动去测滴碗，那每两分钟做一次，所以你只要 config 就可以，它就定期帮你做这件事情。好，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当初设定是这样啊，就是你的 OLEDB 的资料来源这样子。好，那当然这边你要给它个名称这样子。好，那这里记得要选的是SLA 的这个项目这样子。那这里的话，连线自串，我觉得稍微可惜的地方是，只有第一个项目是可以下拉的。就是你选哪个 provider， 那以往我们在用微软的工具习惯是说，你选好 provider 之后，你就可以 browse 有哪些 server 嘛，对不对？这里没有，你就要自己打一下 server， 然后资料库也没有办法 browse， 就是没办法下拉。好，所以你就不要 key 错字就是了。然后这里就是填上你要的查询这样子。然后这里好处的是至少还可以测一下，你如果有server 指定错误的啦，哦，你就可以知道。然后这里当然就是输入一些相关的条件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用，就是像我们刚刚那样子，它就会把这样的资讯定期每隔多久去做测试。那当然你都可以给不同的值啊，像我刚刚前面的例子都是一样的。那这里是刻意把三个给不同的值，那我刚刚挑的那个 table 是特别小的。那也许对于你来讲，就是有某几个 table 是比较重要，你非常 care 它的 response time， 比如说它的这个会员的记录，或者是这个商品的记录等等。好，所以在这里待会就多了一个 AW12。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利用这个已经做好的 AWDW2012 去建一个新的向能检视这样子。那做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挑这个，除了名称之外的话，你要挑一个特定的规则。好，这个特定的规则就是你刚刚已经事先定义好的。那项目非常多这样子，那事先做好的是像我们刚刚做的 AW12 在这里嘛。哦，那我现在挑的是这个，因为你可能刚做完之后，它的一些 counter 还没有出来，那 demo 要让它有数字嘛，所以我就挑已经现成有的，事先就已经做好的。好，那我们把它勾选，有没有看到它的图表就画出来 ？OK。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你的老板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们现在要达到我的 user 的 SLA 的要求，那请问你怎么证明有达到还是没有达到？你要怎么改善？你们要出这样的 report 吗 ？SLA 的 report， 比如说停机多久，可用度多少？我曾经有客户说他想做。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你可用度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解释完说，那还是不要做好了，因为会自打嘴巴，有数字就达不到，不就很难看，对不对？好，那他回答说有达到，那接下来你本来想说有达到就好了嘛，对，就他说数字拿出来，下礼拜我要跟副总报告，那怎么办？本来想说敷衍他就算了，对不对？那现在报告怎么办？惨了，挖了一个坑给自己跳下去，要出报告哎。好，那怎么出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在 Operation Manager 可以怎么做。Sorry， 太快好，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透过 Operation Manager 来建所谓的Service Level 的报表这样子。好，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当然去定义你的 Service Level 的条件是什么。好，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这里去定义就是说，他的名字，然后他要追踪的项目是什么。 那最终的项目的话是事先我们就已经定义好的，好，类似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做好的一些这样子。那这是另外一个系统，我可能要去追踪的是某一个 AP 的状况这样子，某一个 AP 的状况。好，那这个你的要求是什么呢？这里的话，比如说你的可用性等级是多少，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预设它只真的 critical 算进去。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每一次在 Windows 重启的时候，它有问你原因，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填？跟这个有关呢，会记在这里面呢。你到时候要分呢，因为有些人有些SLA 它是说，如果是计划性的停机是不算在里面的。那有一些可能连那个都要算进去，对不对？所以这边可以让你有可以选，这样懂吗？计划性停机可能也要算进去啊，还是不算进去？好，所以不同的理由这样子。好，然后你就要告诉他，就说那我的 service level 的目标是什么？它的名称以及它的一些条件这样子。好，那这个是针对它的这个购物车来做 service level 的监控这样子。定义这样子。好，我们加上去之后呢，当然你可以下面可以去定它的一些条件，哦，比如说它是小于多少，然后它是因为最大值小于多少，我们就要去做监控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定一个以上的条件，定完之后呢，就可以在你的系统里面来使用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它呈现出来嘛。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去选一个Dashboard View， 就是仪表板检视这样子。那我刚才已经特别帮你做好一个叫做service level 的 dashboard， 好，那你可以去选这个 dashboard， 那你也可以制定去根据你来做挑选这样子。所以这里呢，你只要输入好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待会呢它就会把可用度秀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可用度的话会随着你的系统开机的时间，因为你刚开始做的时候数字可能很难看，因为可能刚关机啊，可能很难看，可是一段时间之后累积下来之后，它应该就会达到你应有的水准，除非你的系统真的非常不稳定，否则的话它应该就是会蛮漂亮。所以待会你会看到这是 lab 的环境，所以那个数字很难看，那可用度只有10几%，都是红的。好，然后呢？有没有红的？很难看的数字，这个千万不能交给老板，对不对？交给老板这个很难看。OK， 好，这样报表就做出来。好，那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先看到这。那再下来的话，就是明年要升级，对不对？为什么说明年要升级？可能是硬体太旧了。也有可能是你的 SQL Server 的版本太旧了，比如说如果你是 Windows Server 2003，明年就不 support 了，如果你是SQL 2005，后年就不 support 了，所以呢这个可能都是你要升级的原因这样子。好，那升级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你要有之前的一些状况，包括效能的状况、使用量等等，否则你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样等级的硬体？举例来说，你到底是要买什么等级的 CPU， 或者是什么样等级的磁碟阵列？对，要多少的记忆体？你可能花同样一笔钱，可是你可以花在不同的地方上面，就比重上面可能有些调整。好，那所以老板还要求说，那你还要把未来的成长预估进去哦。 所以如果你没有以前的数字，譬如说过去半年、一年以上的资料，你怎么去推估未来我可能需要的成长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SQL Server 它有提这个 MP 里面有提供一个叫做 SQL Server Database Engine 的报表，这样子。好，那这个报表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投影片上面有看到，其中我们待会要跑的是这个计数器的报表。那2012也2014的也有，不过各位看到2014，我这边特别点了一下，这个是英文版的，那这个是2012的中文版，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会告诉你，他有这些，比如说死结的状况、交易的状况，然后你的记忆体一个很重要的 counter 叫做 buffer cache hit ratio。好，那你就可以把它打开，开起来之后呢，你告诉他区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报表这样子。所以，比如说我跑一天的资料这样子，当然实际上到时候你跑的时候，可能会跑的期间会比较长一点。那接下来你要告诉他你要选哪些物件，也就是说你想要看的是什么，因为Operation Manager 不是只能监控 SQL Server 嘛，你还可以监控其他的东西，所以你要告诉他你要监控的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选的是SQL Server 资料库引擎这样子，然后你可以选哪几台这样子。好，比如说我选了其中两台。然后执行之后呢，它就出现这样的 report 了，这样子，有没有死结啊什么的状况？但我这个 lab 几乎都数字都很低啊，但是报表就这样跑出来。好，那这是针对我刚刚收集的第一台 server， 2012 D1 这样子，那还有第二台 server 就是下一页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可以点开，可以去看到第二台的状况。OK， 好，所以你要出 report 也可以很简单的用这个方式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些效能表现的状况，这样子。好，那我这个场次呢就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留点时间让各位问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各位。